像我之前提到我们教会即将要选举领导人的事情，请你们为这件事祷告。我们教会很蒙恩，有许多这些敬虔的人，特别是我们的长老，他的事工对我们教会是一个很大的恩赐。还有我们的 Deacon Viking， 他的他的事工总是非常有效，非常精准的。还有我们的执事 Boom， 他对老人家的爱心，即便在他自己非常忙碌的生活中，他也能够常常去探访老人家。还有我们的马执事，他的服侍是多么的热心，总是热心奉献和付出。今天他生病没有来，但是昨天他还在服侍。还有 Deacon 执事，他奉献自己做神的事工，他要大量的神学，要许多的神学知识，他需要学习，并且他也在教会的办公室里是办公。还有我们的执事Jason， 他是很有在音乐还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恩赐。Jason 执事还在六月份的时候邀请 VFG 团契的成员到他家吃饭，他也很有恩赐，煮了很多饭菜招待他们。还有我们的弟，还有我们的Deacon John， 他对主日学的服侍，特别是过去几年新冠的时期，主日学的教学和的事工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样知识和他的妻子，还有所有 Sunday School 的主日学的委员会，都服侍主日学，帮助他们度过困难的时期。使徒们在五旬节那天通过所应许的圣灵，经历了神的大能，通过医治一个生来瘸脚的人显示了神的大能。这个生来瘸脚的人总是被人抬到圣殿门口祈求人的怜悯。他靠圣殿信徒的施舍为生。当人们惊讶并关注彼得和约翰，好像他们用他们的力量和金钱治愈了那生来瘸脚的人时，彼得迅速反驳了他们错误的假设，宣告那瘸脚的人起来是奉耶稣的名行走。他指责以色列人在属灵的无知而杀害了生命之主。他宣告耶稣的死，并且耶稣从死里复活。因此他们信息的重点是耶稣的复活，他们应该听到，尽管这是他们的宗教领袖最不想听到的信息。 通过宣讲耶稣基督的受难、死亡和复活，彼得并没有忘记告诉他们，他们的信息不是新的，而是神的先知所宣讲的相同的信息。他劝勉人们要悔改自己的罪。听到圣殿的神迹后，犹太的所有重要人物都下来见使徒，他们是祭司、长老、撒都该人和圣殿的官。在四章使徒行传四章七节中，他们问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来仔细审查使徒。他们问使徒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他们是圣殿的主要管理者，他们从未承认耶稣的使徒是他们的同伴，他们把神的工作局限在他们的圈子当中。像他们这样的精英群体掌管神一切的事物，尤其是在圣殿周围。因此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对他们来说是如此重要。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将圣殿中使徒通过神的超自然神迹给政治化了，认为圣殿是他们的领土，使徒是奉谁的名来做这事的呢？他们看出这个医治是一种超自然的工作，但他们并没有将荣耀归给主。他们本应该侍奉神，但他们的心却远离神。这应验了以赛亚书六章十节的话，要使这百姓心门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他们是敬虔的，但又不敬虔。他们呼求神的名，他们是有宗教的，但他们却不敬虔。他们呼求神的名，但他们的心却远离神。他们忙于宗教活动，充满热情，但他们伤害了神的子民，迫害基督的使徒。没有一个教会缺少这样的人。我们需要仔细审查自己的内心。我们首先来学习使徒的回应、反应。首先，面对逼迫，使徒的回应是什么？在《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三到三十节，《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三到三十节，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人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读完这段话，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使徒最逼迫的反应是他们去了会友那里。第二十三节说，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当他们从监里面放出来后，他们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为什么这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呢？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会友，他们的会友 的意思是属于自己的自己人。普遍用于指属于自己的，而不是属于他人的意思。换句话说，他们有自己的会友。当然，他们是耶稣十二门徒中的一员。我们也知道，在楼房里有120人。使徒行传1章15节记载，第一批相信受洗的人有3000。2章41节，并有更多的人归向主并加入教会。2章47节，约有5000人听了使徒的话就信了。3章4节，虽然他们不可能一次都在同一个地方，但必有一个核心的小组，彼得和约翰可以求助。他们的会有这个描述暗示他们在遭受逼迫时也有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他们对主的工作和主的真理有着相同的思想和认识。他们一被放出来就去找这些人，向他们报告他们在祭司长和长老那边所经历的事，包括他们与这些长老所说的话，咨询鼓励和从会友那边得到咨询鼓励和祷告。我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一点，因为我见过太多的基督徒在自己的旋转木马上奔跑，他们没有与信徒同工相交，不属于任何地方，他们表现得像自我强加的孤独主义者。我不是说他们不属灵，因为他们对神有信心，渴望侍奉主，但他们在主里没有同伴，一起祷告、交通、互相鼓励的同伴。甚至在受逼迫和试炼的时候，没有这样互相鼓励、祷告、交通的同伴。他们觉得与其他人一起让他们感到困扰。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以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样的话开始祷告。神教会中的基督徒都称他们的神为我们的父。有些基督徒忽视团契和基督徒的团结。这是基督教会教义的一部分。正如我们所查考的，教会是一个信徒社区，致力于相同的信仰、团契、圣餐和祷告。现在信徒们在迫害和困难时期表现出的团结，所有的信徒都必须有自己的会友。为了帮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加入各种团契小组。在更大的范围内，整个教会应该都是我们的会友。你有你的会友吗？在受逼迫、困难、试炼的时候，你有可以去到那里与他们相交、祷告和互相鼓励的会友吗？在这一点上，必须给你们一个警告。无缘无故被孤立的信徒往往是他们仇敌的目标。我参观了非洲几个国家公园，看到狮子、豹子和猎狗如何捕捉猎物。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出去，站在不同的地方，慢慢地接近羚羊、野兽等成群的动物。他们同时朝这些成群的动物跑去，冲上他们。那些遭到伏击的动物开始逃命，总是无一例外的有一些人离开了群体，试图找自己的生存方式。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们是最终被受攻击的对象。属灵生活没有太大的不同， 所有的信徒都是一个身体的肢体，并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当他们拒绝合一，并作为一个肢体，一个身体的肢体一起生活时，他们失去了属灵健康。他们觉得与其他人相处很困难，然而在家庭里面我们也有各样的纠纷和困难，但是我们要克服这些并和睦相处，这才是健康的方式，这也是神社区该有的样式。如果我开始谈论一些人离开信徒团体并选择独处的原因，我可能列出很多的原因，但是无论出于任何原因，他们都无法摆脱属灵的倒退，并且陷入试探，因为他们很容易就被受到攻击。其次，使徒们把祭司长和长老对他们说的话都告诉他们的会友。他们把祭司长和长老恐吓他们的话告诉他们的会友，他们告诉会友说，犹太领袖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总之，他们报告了这些犹太领袖禁止他们以耶稣的名讲论教训或做任何事。这告诉我们，基督教只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成为逼迫和苦难的目标，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名。百姓都在看使徒和他们的基督徒同胞，除了耶稣的名之外，找不到任何其他的错处来逼迫和威吓他们。我们从但以理那里找到一个类似的例子，但以理书六章五节，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掺着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彼得前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所以任何的威吓和不要惊慌，如果我们做不义的事，我们当害怕，但我们若行事公义，就不要惧怕。彼得前书四章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到十六节还说到，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和挑战。使徒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到十六节，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到十六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以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若有任何的逼迫 或受苦，那只是为了基督的名。若为做基督徒受苦，不要羞耻，倒要因着名归荣耀给主。使徒在祷告中将这事交托给主。使徒行传4:24，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地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从人的角度来说，他们没有任何力量对抗国家的领袖，毕竟他们的主耶稣被逮捕并钉在了十字架上。他们面临的挑战是非常严肃的，很危险的情况。然而他们相信祷告的力量。你相信祷告的力量吗？我们常常只是随意的说我为你祷告，但你真的相信祷告的力量吗？所以祷告会是很重要的，我们在一起同心祷告，相信神是听祷告的主，也是回应祷告的主。如果你相信祷告的力量，你就应该来参加祷告会。当信徒听到两位使徒的逼迫和领袖对他们所说威吓的话，他们就好像他们与他们同心合意，就像自己受到逼迫一样。他们有同一个想法。希腊语中同心合意是由两个词组成的，第一个词是一同共同或联合的意思，第二个词的意思是心灵或意念。从它的意思来讲，生理上的意思是呼吸或生命，也意味着意愿、倾向或意念、意志或勇气。所以他们有共同的意念和勇气，同心合意。这是早期使徒教会的情况，他们同心合意，他们在凡事上总是同心合意。使徒教会隐藏的力量泉源就是在这个奥秘中，同心合意。使徒心中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状态，大概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所达到最高的境界。我不得不向你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有这样一个同心合意的心吗？这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你为什么不能与另外一个弟兄姐妹同工呢？因为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无法同心合意。我不得不向你们问一个问题，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在主的事工里与我同心合意吗？与我同心吗？如果没有，你大概无法从我这里学到什么，你的品格没有得到改变。如果你不在主的事工和服事上与我同心合意，你们的心在哪里呢？心意的合意在主的国度和基督徒的中间 显明出来，体现在集体祷告和服侍，这是外在的表现。他们同心合意地向神高声祷告，他们的同心合意是因信心深深地植根于神的信仰，他们相信神与他们亲近，垂听他们的祷告。他们受到逼迫威胁的时候，不是依靠自己的智慧，而是依靠神。他们对抗这世界力量的防御策略，在人们眼中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在神眼中却是有效的。他们没有逃离危险的地方，而是信靠神。他们相信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也可以保护他们免受世上领袖的威胁。他们相信主，他们敬畏神胜过敬畏人。彼得和约翰从监狱里出来后，去见得那群人，有着相同的信心，这使他们团结一致，一起祷告。神是他们团结的基础，他们对神有同样的信心而联系在一起。使徒用圣经的预言为确据，这是对这种逼迫的环境另一种的回应。使徒行传4:25-26说，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他们相信神掌管一切，当他们了解圣经的预言时，他们就欢喜于神的旨意，无论他采取任何的形式。这个邪恶的世界常常反对神和他的弥赛亚。祷告在第26节中变得更加具体。希律安提帕是犹太人的王，他杀害了施洗约翰，并且罗马的巡抚比拉多处死基督。这些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共同反对神的受膏者弥赛亚。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在许多方面有不同，然而他们在对抗耶稣的时候团结在一起。常常阻拦教会事工的是来自教会之外和教会内部。阻碍事工的有许多的内忧外患。使徒承认整件事情是有关基督的，第27节-28节说，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使徒教会的生活和事工是完全是关于基督的。换句话说，他们教会里的一切都是出于基督，为了基督，通过基督。基督教会的存在依赖于基督的真理，他是神的圣仆。我们一切的中心都当围绕基督。全世界都反对神所高的弥赛亚耶稣， 这与当今教会与世界的对抗形成鲜明的对比。当今教会与世界敌对的原因是什么？是基督吗？世界知名的大众媒体什么时候因基督的名指责基督教会呢？基督徒因他们的罪、行为不端和错误的态度而面临来自世界的挑战和反对。基督徒之间有各样的争分、仇恨和不原谅的态度，这些他们所谋的只是完成神已经决定要做的事。这是神的定旨先见和人的自由意志之间的奥秘。使徒向主做了具体的祷告，在 面对逼迫，他们做了具体的祷告。在第29到30节，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他们求主鉴察他们受到的逼迫，让他们可以放胆讲论神的道，也可以奉耶稣的名行神迹奇事。这个祷告得到了回应，在希伯来书2章1到4节说，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所以在那个时期，主借着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一起做见证，通过受逼迫时向神祷告，肯定神是他们信心的来源。与此同时，他们专注于基督身上，他们相信神是掌管一切的，而不是那些领袖。他们凭信心祷告，你看看他们的祷告，他们没有为自己祷告，他们为神的事工祷告，求神的道能够得到传讲。他们没有祈求神向他们的敌人审判他们的敌人，他们只求神鉴察他们。使徒祷告求神鉴察他们，赐他们恩典能够有忠心，他们以顺服的心祷告。他们将逼迫看成神旨意的一部分。在第31节，我们看到神的回应。使徒行传4章31节， 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祷告是与神相交。这节经文中祷告的希腊词是一个常用动词，表示向神祈求。他告诉我们在面临这种严峻情况时的态度。他们祈求更多的神迹奇事，虽然医治瘸脚的神迹使他们受到逼迫，当他们祷告完后，发生了以下超自然的事。他们聚会的地方震动，有人说大概是地震，有些灵恩派的人告诉我们，他们在受到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有地震发生，他们以这句经文为根据。然而这经文说是他们聚会的地方震动，这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没有其他自然的原因，例如地震。这就像五旬节的显现，归功于圣灵。这个神迹显示了神对这个祷告的认可和印证。他们被圣灵充满。我们若看一些关于圣灵充满的记录，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总应许他的门徒即将来临的圣灵，这在使徒行传二章四节中应验了。现在在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一节，他们再次被圣灵充满，这里表明了什么呢？这表明了当需要出现的时候，圣灵会一次又一次的充满信徒。也就是说，圣灵的充满不是一次性的，一次今天圣灵对他的子民做同样的事。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他们放胆讲论神的道，你记得这是他们所祷告的吧？他们的祷告得到回应，这也是圣灵充满的结果，是对他们在第二十九节中的祷告直接的回应。使徒行传中反复提到神的圣言。Thomas Walker 在对《使徒行传》的解经中提到了，归纳了以下几点。例如，神的道、主道、福音之道、恩惠的道、主耶稣的话，都指神的圣言。在圣灵的帮助下，他们继续公开大胆的传道，就好像从未受到公会的威胁一样。这一切的发生都因为神回应了他们的祷告。最后我们来看整个教会对逼迫的反应。路加停下来简要的提到教会的属灵状况，显示了教会对逼迫的反应。路加列出了五个属灵特征，你可能想将这段经文与使徒行传二章44到47节进行比较。 首先，他们是一心一意的，逼迫临到，逼迫困苦，没有使基督徒分裂，反而使他们一心一意。第三十二节说，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在这个信息的开始，我们看到信徒回到他们自己的会友当中，他们在心灵和意念上是合一的。现在我们看到整个教会都是合一的，因此逼迫困难不能动摇教会。我们从这个信息，我们不应该忽略的是，信徒应该由教会生活，他们应该成为会众的一部分。在使徒行传二章，有第一次有大量人相信加入教会后，路加描述了会众生活的极好状态。在使徒行传二章最后一段，我们看到早期教会生活的情况。现在在第二次大规模有人相信加入教会，在使徒行传四章这件事之后，使路加再次向我们展示教会的状况。会众是由群众组成的，有各式各样的人，老少贫富，在职业、恩赐、性情、爱好等方面各不相同。然而这些人成为一体，一心一意的。他们一起成长，这是神的旨意，使这一群不同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我们为每个人之间不同感谢神。有些人有耐心，有些人比较急躁，有些人很擅长有些人很擅长管理，有些人很擅长计划，有些人喜欢说话，有些人不善言谈，总是有不同的。当我们在一起，我们要互相学习，在主里一同成长。教会有不同的人组成，但他们一心一意时表现他们的品格。他们因同样的信心注意经文中描述他们的词语，说他们是相信的人。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他们是单单凭信心仰望耶稣的人。今天使基督教会或基督徒软弱的原因，是他们不断的看自己，只用嘴唇荣耀神。有时候我建议一些事情，通过祷告，不断的祷告来提出一些建议时，常常受到的回应是我认为、我喜欢、或我同意或不同意。结果在基督里没有一心一意，他们就像沙子，永远无法建造任何东西。你们将 房屋建立在沙土上是无法建立起来的。信心是教会联合的内在和基本的纽带。圣徒的相交是单单凭着信心的，因此那些不单单关注基督的人可能构成教会外在的人员，但他们的属灵状态背叛了他们的心内心。信心必须有它的外在表现，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种信心的工作之一是与信徒同工，保持心灵和意念的合一。显然在这样联盟的中心，合一的中心是他们的牧者。希伯来书13:17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战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如果你既不同意牧师的教导，也不顺服他的指导原则，为着你的灵魂，我总是说你最好找一个你乐于倾听的牧师，去不同的教会，使你的心与他的会众合一。否则你当查验自己，你的心里是否有些事需要得到处理和解决。我常常说到，换教会不是一个罪，若是神的呼召。所以当你加入一个教会，通过信心与他们的会众合一时，这不是什么罪。当我们加入一个教会时，我们当为教会的事工服事切切的祷告。为教会的将来，为个人，为教会切切的祷告。一起建立教会，不只是为我们自己的属灵。我相信所有许多认真的信徒都认同想找一个同心合一的教会并不容易，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在这个教会里稳定下来，与教会同心合一。不是很多教会都相信神的话，笃信神的话是没有错误。理解我刚刚说过这一点的，需要属灵的成熟，因为一心一意，只有那些舍己抛弃一切跟随耶稣的人才能达到。他们承认住在他们里面的是神的儿子，他爱他们，为他们舍己。很多人的敬拜只是嘴里，不在他们的服事和心里，不在他们的奉献里。第二，他们房屋公用。32后半段说，没有一人说他们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这是教会中爱的团契的表现，这不是共产主义。简而言之，是他们互相关心。没有人说这是我的，每个人都认为他的财产不仅仅是为他们而准备，而是根据需要的人，为需要的人所使用和分配。这真的很了不起，尤其在这么大的团体中，但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这反映了他们的一心一意。 使徒们见证了基督耶稣的复活。第33节说，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他们在会众面前宣讲。我对见证这个词很感兴趣。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我对这个见证这个词很有兴趣，是因为它是宣讲基督的复活，不仅仅是一项普通的事工，而是一个义务。见证基督复活的人有责任将他们所知道的和所看到的见证出来。使徒是见证人，他们要传讲福音，他们不得不传讲福音，这是他们的责任。他们都蒙了大恩。第33节说，众人也都蒙大恩。来自神的恩典永远是教会的力量和成长的秘诀。恩典是使徒行传中另一个伟大的词，它表明，虽然它可也可表明人的恩惠，但它常常指的是人不配得到的神的恩惠，是我们得救的决定性因素。神白白的恩赐建立了所有人的信心和爱心。在二章四节中，信徒们得众民的喜爱。路加在这里谈到神的恩惠。他们没有缺乏，在34到37节中说，内中也没有一人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长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信徒中有富有的，也有贫穷的。这里提到的富人是拥有土地或房产的人。有些人比另一些人富有一些。这里提到的富人是有土地和房产的，但当中也有穷人需要接济。每个会众都有荣幸去帮助需要的人，尽管这种团契，但贫穷和有需要的人很快充满了耶路撒冷教会。这种情况在世界许多地方反复发生，并一直持续到今天。使徒行传11章29节说，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顺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根据不同需要不时进行分配，这里里面表明，不是这些人一定要卖掉他们所有的一切，不是他们都要变得贫穷，是要对穷人慷慨。路加在第36到37节中为我们展示了这种慷慨的例子。一个人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劝慰子这个称谓与约翰福音14章26节中圣灵的称谓保惠师这个词来自同一个词根。使徒们觉得巴拿巴的事工反映了神圣灵的事工。这不是11奉献的双倍或三倍，而是把全部给予教会。如果教会每个人都这么做，那巴拿巴的奉献不会被当作一个特别的例子。 所以不是所有在耶路撒冷教会的人都卖掉了，都变卖一切。教会若要将募捐发给有需要的人，就必须知道会众的情况。他表明早期的教会知道他信徒的状况，相反的，现代基督徒在自己的四周围起了坚固的围墙，不允许任何人进入。然而信徒团体生活是基督教会的特征之一。当逼迫发生时，信徒、使徒与会众一起祷告，他们因信心同心合意，也体现了对彼此需要和互相关心上。他们大放胆量宣讲耶稣的复活，并向他们展示可以证实他们对耶稣复活见证的神迹，并祈求神的回应。神使他们所在的地方震动，使徒因圣灵的充满而变得大胆。教会表现出一种团体精神，教会就是一个团体。这里使徒所经历的都是从逼迫开始。你是否经历试炼？你认识在经历试炼的人吗？祷告他们，为他们祷告，鼓励他们。我们今天要学的是，在面临逼迫的反应和各样情况时，倚靠神，向神祷告，正如这群使徒祷告，神回应他们，并在主里面同心合意，通过信心我的祷告是我们也能经历这一切。我最大的愿望是我们教会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当地教会，而是信徒的团体，不只是说简单的问候，而是更多的关怀祷告。你能从你的同伴信徒中得到安慰和鼓励。我们的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甚至为逼迫感。我们知道逼迫是我们成长，在主里面同心合意，彼此祷告，帮助我们能够建立一个信徒的社区。我们不只是一个社交团体，而是我们在主里的团体，彼此造就建立，为了神的荣耀。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